嘿嘿，今天是很晚才开始录音，
对，
我都去书展回来了。
没错，你的一天快结束了。
没有，我觉得那你的天正要开始，是不是？
没错。
Hello， 大家好，我是玛丽欧，
我是啾啾。阅读提案，
我们每周轮流分享一本书。
本周是我提的《鸟的感官》，作者是伯克海德。我觉得先讲这本书之前，其实我那时候也看，就是觉得看了看，然后觉得很有趣，是一本很有趣的。
你那时候怎么选到它的？
我那时候在图书馆里面找。
对。
但我就是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会不自觉走到鸟的这区？
对，为什么？
然后就发现应该是
有鸟在那边吗？
应该是我去年不是讲那个行道树吗？
对。
之后我又在，因为可能住家旁边有那个蜜蜂的关系，所以我就去那个书架上找了蜜蜂的图鉴。
我没有，
我自己
哦，我们没有讲 ，OK，
对，我没有分享过这一段，就是对。然后在蜜蜂的那一区旁边就是小鸟，然后我自己又很喜欢小鸟，
蜜蜂旁边，
所以
OK，
就是它在图书馆分类里面，他们是很靠近的两区，这样我就飘过去看，然后就研究说，哎，今年好像可以来看看。认识一下小鸟的书籍，然后他这本书叫做《鸟的感官》，当一只鸟是什么感觉？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被这个书名吸引了？
对，有一部分
你犹豫什么东西？
有一部分是，然后另一部分也是，我觉得它封面很好看。再来，我在想的是，其实不只是被书名吸引，而是要去想说，为什么我喜欢小鸟？你有没有听过有一种说法是，就只要你在路上走路看到羽毛的时候，就代表天使在你旁边？我深信不疑。
你有听过当你的威士忌放在那边开始消失的时候，就是天使把它喝掉的？
没有，威士忌被喝掉的话，应该是财神帮你喝掉的。
好，所以羽毛，所以你会注意到地上有掉羽毛。
对，我如果看到羽毛就会有一种
很兴奋的感觉，
守护天使也在我身边的感觉。
有可能他已经走了，
就是他在旁边啊。至少他有经过嘛。对我来说我就会有这种感觉、
okay.
所以可能因此有延伸到我也很喜欢鸟类。
OK， 好，
再来就是小时候我爸也很常在路上捡到受伤的彩色鹦鹉。
为什么？
不知道，他有一天就突然带回一只蓝色的那个小鹦鹉、就说他受伤了，在马路上捡到。
对，
再隔了一阵子又捡到了绿色跟黄色的。
你有没有怀疑过那是他打伤的？
不可能，我爸不是这种人。
你知道有那种就是恐怖小说里面的那种犯人就是这样子。
我爸不是这种人。
okay, okay.
我相信他的人格。
好，
对，就是有养过小鸟，然后也觉得就是、
你们那时候就是把小鸟照顾好，然后就把它放走，这样子。
我跟你说，他们自己走的，
就是健康的时候，他们就飞走了。
他们自己开门走的。
我们在说鸟吗？
对，天使回家了。哎、欸，我到现在还在讲书，
你们家你们家的门到底是怎么做的啊？
没有，我们是用那个住，就是给鸟住的那个小笼子啊、就是蓝色的那种。对，
哦，不是放在家里，
放阳台啊，这样它才会空气清新、
然后它就是可以推开就走了。
对
，OK。
我其实不知道它会知道推开就可以走，可能它看我们就换饲料或怎么样，它学习了。
OK， 所以每一只鸟都不告而别。
对
，OK，
他们就。
你不告而别。
好烦的。好啦，总而言之呢，我就是因为这样，然后非常喜欢观察路上的鸟。然后这时候就要来考你，你以台北市来说，
对，
平常你有注意到哪些地方有不同的小鸟？然后请说出什么地方什么鸟。
我们公司这边应该，我们公司应该有鸽子吧？这边应该蛮多鸽子啊。没有蛮多的，但就是有
那个市民大道上吗？
不是，就是
对、那边啊，那边是
没有说你是桥下面嘛？
对，
那是另外一个群聚区。就是你说鸟嘛，就我们有鸭子啊，
对，中间有鸭子，
中间鸭，然后
鸽子，
鸽子，对，鸽子，
还有吗？
还有，其实家燕蛮容易看到的、啊，就是在那个一般人
屋檐里面，
叫什么骑楼？对，骑楼下其实蛮容易看到那个燕
子
的。
嗯、好，还行啦。我有时候你在高速公路上左右两边也会有那个黄色角的，那叫八哥。
你说你开很快的时候，然后他跟着你开飞
很快，不是他们就是会住在高速公路旁边、哦，然后他一次就是一个家庭至少两只，他们都成双成对。
OK，、
嗯、然后最近越来越多是那个喜鹊、嗯，你知道喜鹊长怎样吗？
我不知道，
喜鹊充满喜悦的雀鸟，
来，你现在跟大家形容一下。
它是就是黑色的巨大的鸟类哦、嗯，就是你看到它，
巨大，
它比鸽子还大。
OK，
你鸽子有想象它长什么样子？
各位鸽子有想象长什么样子吗？
鸽子就，
那我们来就是把你的手掌中间隔一个大概五公分的空间，不要连在一起。这个大概
就
是一只鸽
子，
就
是、鸽子的身体。
对，因为鸽子白鸽，它们不是魔术师可以把它放在手里面变出来、哦，所以大概就是比这个手掌对立再大概大一点点这样子。
好，
好，喜鹊
比鸽子再大个。就是
一个手掌，
再大
一
点，一
倍哦。
对，大概一倍。然后它的尾巴非常长、
哦、，OK，
黑色的身体跟白色的肚子，然后在尾巴的那个长的羽毛会有几点是深蓝色
，OK，
非常好看，但非常吵的小鸟，哦、以及非常聪明、非常邪恶、非常顽皮。
更方便的方法可能是各位去 Google 一下。
好，
好，然后嘞。
以及在其实就我觉得现在在路上我们小、
啊、有啦这个我知道啦
对
普通喜鹊这个我们哎松烟好像也看过啊
对而且现在我发现高速公路两边喜鹊越来越多
这个没有到比鸽子大一倍啦
有啦真的
啦
有啦有然后比鸽子再小一点的是斑鸠、嗯、然后比较没有那么多颜色
好
好，总而言之就是
对
这些，就是在都市里面，我们都会看到跟在我们身边的小鸟。嗯，于是这本书
对
就是来说，当一只小鸟是什么感觉？
是什么感觉？
很酷哎！他先从就是鸟类的视觉，嗯、然后带到了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就是五官嘛，以及我自己觉得最酷的词觉，
什么东西？
磁觉磁力的磁
磁力哦
对
哦
他们可以感觉到磁力
嗯
觉磁觉
对我听懂了
对
谢谢
然后第七章是他说鸟类有没有情感这样
啊
对
OK 好
好然后应该说我们先讲书这边就是这里是七章去讲鸟的感官
总共七章
对总共七个类别嗯回到作者好了先大家简单讲一下他的背景他就是英国人、
嗯、哼
在英国的研究最佳研究大学上班然后长期观察鸟类从五岁就开始了大概就这样
反正、欸、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鸟的
注意到鸟什么时候就从我
你爸
知道
鸽子从、啊、你爸捡鹦鹉回来
那个还好那个是说就觉得喜欢这个动物、嗯、然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小鸟是就是那一句话植入我心里的时候
你说羽毛掉下来之后
对也就是我现在各位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之后你们也会就开始注意
那是什么时候
忘记了可能大学吧
哦 OK 所以比人家五岁晚了好
对
所以不是五岁就对了
但是人家是研究啊他的研究真的蛮痛苦的就他一直盯着小鸟之类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很痛苦、
okay.
他从行为生态学生理学神经学科感觉生物学就是各种不同的生物学类去、嗯、显微镜啊声波仪啊核磁共振的技术去拆解出跟去想象应该不是说想象是科学的去呈现跟说明他们是怎么在可能生活的吧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它
你还好吗你为什么突然这么急迫
就当一只鸟是什么感觉这样
因为就是用科学的仪器
对
然后分析完之后描述看看如果我们人类可不可以感受鸟的感受
对
OK
好这就是
这本书
对给我的、嗯、就是应该说它的背景跟撰写的方式就是它是个非常有理论的一本书、嗯、但是大家这样听起来都会觉得好无聊或什么可是它
你干嘛帮大家解释
不是啊因为有些人不就会觉得这太科学、嗯、这太科普了我没有兴趣但它读起来真的是、
嗯、啊，你不要把书砸在桌上
会有声音是吗
声音
啊 sorry 就是它读起来真的是 嗯 赞，
所以那
舒服，
哪舒服，哪一个地方特别，就是哪有哪些部分是吸引你的？
我今天想要直接就讲一些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感官。第一个，跟人类比，
对，
我真的很佩服人类。我们看得到可见光是 RGB， 红色、绿色跟蓝色，然后我们这三个光就是进到我们眼睛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这样啪，七彩世界，然后鸟它不只看得到三个颜色，它看到第四个，紫外线，它看到 UV 光。哎，
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其实严格说起来，你刚刚讲就是人类的可见光的波长是可以看到这些颜色的。
哦，
对，然后
感谢你的补充。
对，你讲的紫外线跟红外线这些东西，就只是在人类眼睛可以感受到的波长以外的东西，他们其实也没有颜色了。你不能说他们是什么那些颜色。
没有，我觉得你不能说他们没有颜色，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所以它不是颜色啊，就好像你可不可以看到紫色？你看得到紫色啊，你不然你怎么辨别出来紫色？紫外线跟紫色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对，我是说，就是它有再多一个材料进来，所以就不知道它看出去的世界长什么样。
看出去的世界不知道长什么样是真的啦，因为它就是你的可感受到的那个光的波长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就会很好奇说，那就是我们看到那些就是欧布拉基，不是欧布拉，就是黑黑的黑黑的小鸟，说不定其实不是黑色。
其实不会完全不能感受，就是就是有一些特殊滤镜，然后可以协助你可以看得到就紫外线或红外线，其实是可以感受得到，但是你平常看到的东西就会变得不太一样。对，其实应该是可以的。
那我想要跳着讲。
好，你说。
就从刚刚讲的这件事，就是他可以看得到紫外线，再往下直接先跳到我觉得最酷的就是磁觉。他是说，就是作者是说，因为这个我们真的可能会很难感受，因为磁觉不是像身体一样都有它对应的器官，是他的推论是由个别细胞内的化学反应去侦测磁场。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就是他也有参考很多不同科学家的数据，另外一种说法是说鸟是看得见地球的磁场，就是可能会有一个隐形的箭头或什么，所以他们可以依照那个磁场去飞行长距离。
OK，
对
啊。
然后他的这个验证是，哦，这认证超酷，但是我先讲他那个验证好了。有一些过去的实验是说，鸽子盖住左眼的时候，就是他用右眼睛去看，他比较容易找得到回家的路，但是在多云的天气啊，或者是看不见太阳的时候，这个右眼表现其实就等于是他两只眼睛都看得到的状态。可是如果他遮，就是他是使用左眼看东西的话，他就是看不太到。
OK，
好像瞎了一样。
所以
就代表他们其实大部分的鸟类右眼的视力是最主要去判断，然后左眼有这样辅助角色。好，他先有这个得证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怎么去验证磁觉，他就一样就是用盖住小鸟眼睛的方式，然后就在一个，就是他们自己设了一个磁力场，就是他可以去控制那个房子的磁极。对，然后就是去验证说小鸟会从哪边飞到哪里。对，但是那个飞行，因为它会就是看它到底是用眼睛看还是它是用身体去感觉的，
所以它会在一个很，这是一个很大的实验空间吗？它有讲吗？
因为它挑的鸟类是这个叫欧亚巨，就是这很像一只长得像麻雀的一只小鸟，然后它的肚子有点橘橘的。
OK，
欧亚玉吧，欧亚玉是一只很可爱的小鸟，所以我的想象它应该不会是一个太大 的空间。
OK，
对，
好，那目前我们就先讲了这个鸟的视觉跟磁觉的两个有趣的分析，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
先休息一下，
还不能休息，
为什么？
因为还没讲完。
对啊，休息回来再继续讲。
好，
你在想什么啊？
好。
好，就是很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继续分享下去。你先不要紧张，我们才过了15分钟，一定没有要结束的意思。好，所以下一个是什么？
因为刚刚我们不是说他在，就是他一样用这个实验，然后就去证实说，哦，对，就是小鸟真的是右眼的眼睛为主的视力， 然后再来它就是换成磁场模式的时候一样也是轮流左右两只眼睛，但它这次的使用方式就是帮小鸟戴上特殊的隐形眼镜，
嗯，
就一个是模糊一个是清楚的，
对，
然后他就发现其实小鸟还是依靠的是清楚的视力哦，嗯，就你盖住了单只眼睛然后你套上模糊的滤镜的时候它还是找不到那个方向，
它，okay，
感觉不到磁力了，但是如果你给他一个清楚的右眼的话他就可以就是依照那个磁力的感觉去走，你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他是需要很清楚的视力，
嗯，
然后清楚的右眼的视力他才有办法感受到磁极然后跟能够准确跟精准的飞行，酷吧，
但有可能其实根本不需要磁极啊，
maybe
这个实验有点
没有他，因为他是有实就有磁力跟无磁力的，就是各种验证下，嗯，然后得知的结果就是知道小鸟他们真的是有，应该是真的有这个感知，
嗯，
然后其实包含鱼跟蜜蜂也都有。
OK，
对，
所以有磁力，然后要清楚。如果有磁力但不清楚也没用。
对，
那如果清楚但没磁力呢？
不可能啊，因为我们在地球上啊。
但是它不是设计了一个环境是可以转换那个磁力吗？不然什么？
但不可能，因为我们在地球上，我们怎么可能无磁力？
我
们无磁力，我们就不会
吸住。我知道，但问题是我们没有被吸住。你讲的是磁场，但是我的意思说，但这样哪有验证啊？这样验证是什么鬼？就是你应该是要有一个能够磁力能够调整的空间，才能够办法去验证磁力对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啊？
对对对，它就是那个房间就是这样，就是它的磁力是颠，可以控制颠倒还是怎么样的？
对啊，那如果说要证明，
但他没有写到无磁力的状态，
不讲无磁力啊，就是说，就是我现在有点照那个刚刚描述后面那个实验，会让我觉得前面那个磁力的实验好像影响其实没那么大，主要还是
有，因为他是不是在就是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感觉，他其实就是用他翻转或者是调整那个房间的磁极，
嗯，
然后去验证的，
嗯，
对，
好，那
很酷吧。
还有什么其他的要跟大家分享呢？
我就是要把眼睛一定要眼睛一定要讲完，因为我觉得眼睛这件事情让我收获很大。
是，
我其实没有，就是这本书我没有看的话我不会这样去想，但是他跟我说了一个观念叫做，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小鸟的眼睛占他身体的比例很大很大，欸，你要把它，
你
要把它羽毛都扒光，把羽毛扒光之后就是它是一个赤裸裸的裸体的鸡，嗯，然后你就看它的眼睛其实占它身体的器官比例是大的。
OK，
再来它就往下验证说，好，它虽然眼睛这么大，那他们再去看他们的就是要怎么讲，它眼睛的实际的构造跟他们去推测它可能成像。好，先讲鸟的眼睛有分三种分配方式，
嗯，
一种就是都在前面，面向前面，
okay，
像猫头鹰
是，
然后另外一种是像鸭子一样松烟鸭，
嗯，
然后那鸭子的眼睛其实是左右两边，
对，
它基本上那它眼睛，对，它眼睛不会有重叠的部分，嗯，然后第三种是多数的鸟类是会有部分重叠，
就
是像
就跟人一样，
对，
嗯，
它应该会比人再开一点。我刚刚讲的第一种面向前面是跟人一样，就是猫头鹰，
嗯，
对，然后第三种有点像雕跟老鹰这种，就是他的眼睛是，
老鹰也是算往前啊，
他的眼，欸，没有
一点分，
他的眼睛是他还是可以，就是他咕噜，他是可以看到后面一点的，
咕噜怎么回事，
就是眼球转动的声音我自己拟人化，
嗯，好，然后嘞，
对，
三种，所以就是没有交错，有交错跟往前这样子，
没错。
OK， 好，然后呢？
你怎么这么简单的就把我刚讲了一大堆？我是不是讲话很糟糕？
这不就是我每次都在做的事情吗？都做了80集了，也该会了吧？
对，就是他们会有这三种不同的类型，所以他也造成它的成像的方式可能会有点不一样，比方说像鸭子刚刚有提它看不到前面，所以它其实看得到，因为它的眼睛是偏上面，那它就在水面上，所以它是可以看得到全面跟上面的视角，对，所以会依照它们眼睛坐落的地方不同而有不同的看到的地方，这可以很好理解。
对，
再来更有趣的事情就是人类的眼球，我们光进来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水晶体这样画进来之后，然后会打一个光进来打在后面的那个视网膜上面嘛，嗯，鸟有两个，
什么意思？
就是鸟有两个视网膜。
OK， 所以呢
然后它的那个视网膜会就是有点像，你就想象是一个望远镜或者是聚焦，所以你飞那么高为什么可以看得到那么远的地方，就是它的眼睛可以自动调整成我要用望远镜模式、哦、还是是我要用近焦距，很酷耶、欸、
但也不是每一只鸟都会飞很高啊，所以你讲的是每一什么样类型的鸟类，
多数的鸟类都有这个可以自由切换的功能，只有少部分像是鸡就没有，我觉得这超酷的。
你说它身上戴着，其实人类也有啊，就是当你戴了很多眼镜
的时候，对啦，是可以这样，可是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它我现在
它是外在的啦，就人类是工具型的，不是天生的，
它可以自己自由去选择耶、欸，
我们也可以自由选择，
对啦，对，不是啊，
但就不是天生的啦，就不是内建的。
可以想象，我在想象是说，他看出去的画面会不会其实就是可能，我举例好，右眼就是看全部，然后左眼就是子母画面，左眼就是一个圆圈啊，就是哦这边我要看的特别仔细啊，在那边然后就飞下去抓那个鱼，
你
是
很像苍蝇呢，
飞，努力飞，
所以他的。的确是有可能是切换的、啊、但两个视网膜也有可能是子母，对啊，都有可能，我不知道、啊、
酷吧、嗯、我觉得我超赞。再来就是从这件事情去想到他是说鸟类的飞行非常依靠他们的眼睛，然后还有他所有的判断，其实如果他的眼睛就怎么样，他其实就等于失去他的功能，然后他也会比较难去辨别一些事情。可是还是有一些某些例外的鸟类，比方说奇异鸟，简称那个玉驼、嗯、我有帮你弄那个照片，
谢谢。
他的眼睛只有8毫米，
OK，
他基本上是依靠听力在觅食跟存活的、嗯、他的眼睛没什么功能，
所以他看不太到，就对了，
对，他基本上就是、okay. 是一只瞎瞎的鸟，
天生大近视，
有点瞎哦这种小鸟好，但是你很尴尬
自己讲一个冷的东西然后自己很开心，
对，好，
所以呢，
来接着就是小鸟的眼睛占它身体的比例这么高，然后以至于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功能，跟它的身体的机能，还有它所有的判断跟处理都是依靠它的眼睛嘛。我就那时候在想的时候，会想说，那人类最大的感官，或者是我们最大的器官。
器官哦，
我们好像如果我、嗯、因为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叫可以讲感官吗，就是不是感官，这个器官眼睛占他身体的比例是很高的、嗯、那人呢，然后我就在想说，人的话第一个是皮肤吗，或者是我自己在想可能是脑袋，
脑部是一个感官的，它是一个中枢啊，
哦，
他们也有脑，人家鸟
就比较小一点啦、
啊、对，
就占的比例没
有
那么高，
有一种不屑的感觉
我说占的比例没有那么高，然后我的想法是，鸟如果它的眼睛占它身体这么高的比例，代表就是它其实是很努力在善用它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功能，那人的话我们是不是其实还没有真的完全发挥我们脑的功能，因为其实脑很多是未知的我自己在想啦，但是因为我还不是很确定说到底是皮肤算还是什么算，只是我的想法就是我觉得、okay. 哦，如果我们把脑开通的话，因为现在脑有很多未知嘛，我们把脑很多那个权限账号都开通的话、嗯、我们就是无所不能自己在看书看着，嗯，就觉得我真是得到一个很神奇的结论，可以这样讲吗，这样是不是超意啊，
不会啊，那是你自己的联想而已啊，
哦、oh.
对，跟他做，你没有帮作者讲，作者没有解释作者没有这样讲啊，
对，这是我自己的联想，
我觉得可能就一方面其实使用脑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脑神经当然一直都有在持续的研究当中，那人类的感官当中，就如果你刚刚讲说视觉啊听觉嗅觉味觉这些东西，的确没有一个非常明确好像特别明显或特别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器官，但我觉得我们反而是在这个各个器官当中其实都会有一些好像特别去训练的，但它就变成不是一种每个人都会这样子，
嗯，
然后就是可能比如说以味觉来讲，就会有些人特别的味觉会去特别训练，喝酒啊吃东西啊或者是咖啡师啊等等的，那听觉其实也会，所以我觉得它 好像因为人类的分工太细腻了，所以反而不见得会因为有一种什么样的，而且那时候训练来的哦，它不是基因完全基因造成的，所以它也不见得可以直接遗传下去。对，所以我是觉得好像反而是因为人类的演化过程当中到了这现代，可能也不定现代，就这几千年来讲，它没有一个特殊的你需要因为什么东西然后它就一直演化下去然后就存下去这样子。
你记得我们之前不是有分享过旷野的声音，
对，
然后那群原住民就是用想的他们就可以传讯息。
我只能说那个东西我不懂啦所以我没办法
所以我就在想说脑应该是个很值得被开发。
一直有一种讲法是这样子，可是也有一种讲法是
X 博士
对万磁王
对
没有，就 有些人 有一派讲法是说脑的人类脑的开发程度还不多那但是其实有一派讲法是说那个其实不完全能够这样讲，
它就是个没那么有用的器官。
也不是，你要这样讲，第一派的讲法就是后来电影就是那个 Lucy 嘛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不看过
I am a USB
超烦的对
I am everywhere
对，但是但有一派讲法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也没有什么开发或不开发的啊，每个人脑它其实就是我们之前上一集在讲嘛，就是脑神经怎么样去做连接，其实每一次那个其实书里面有讲学习的时候有讲这件事情，只是我在讲的时候直接把那段拉掉了，就是一个学习或是记忆的建立的过程其实就是脑神经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树叫什么轴突还是什么，就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然后把等于说你的神经元连接在一起，然后这些东西可以去传导这样子。对啊，所以有些人认为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像什么啊，大家说什么人类脑就 5% 有开发，如果 95% 开发之后变什么样啊，变 Lucy 这样子，但其实有一派讲法也不是这个样子。好，够了，好你还有最后一段你要讲什么？
刚不是有对啊，还其实有超多可以讲，刚刚有讲那个耳朵，
没有什么超多可以讲，你只有最后一段可以讲，你就两分钟。
最后一个听觉，这也是我看到这本当中学习到的小知识，分享给大家。
好，
就是小鸟像人类的耳朵，我们有这个就是长出来的软骨啊、耳瓜啊什么，我们就是固定的。然后小鸟它其实也有耳朵，但它就是藏在羽毛里面，然后它就是可以想象的话，它就是一个洞。但是它让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的那个我们现在耳朵当中我们会依靠那个耳瓜然后去维持跟甚至可以训练我们的听力，就我们听力是可以累积的，但是小鸟的耳朵它的细胞是一年就是它是一年汰换的所以它到冬天的时候它的细胞有点老化，它就听力没有那么好很酷吧，
但它过了之后就会再回来，
对就等那个细胞代谢掉之后它冬春天的时候听力又变好了赞。
那一定是因为它没影响啊，
怎么可能，
一定的啊，我的意思说对它生活没影响啊，就比如说因为如果说今天生死攸关，然后
对
冬天的时候突然听不太清楚它就被吃掉了，开玩笑吗，
对真的
对啊，所以可能在那个时候比较不需要这样子，
没错
可以这样子
好
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我觉得我会很推荐大家偶尔就是看看这样子的书，是第一个就是可以发掘新世界，对我来说是发掘新世界然后第二是就是当我在看到小鸟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的内心的，我是
你可以告诉我你可以翻译一下你那个
是我懂你哦原来你是这样，
就他看你的时候你就
有
跟他点点头，
对我都知道
yeah.
类似那种感觉，然后甚至是因为它有很多是我需要想象的我有在想说有哪些是我现在可能没办法接触但我想象的东西可以把它并到了未来的可能某些专案当中，我自己在想啊，
突然就回到工作了
对啊，当然要回到工作或生活上的应用啊、
okay.
或是他们这些磁力的感受或什么，我可以怎么就把它拿来然后变成生活当中的 idea。
好，那不知道你听了这一集之后呢对于鸟有没有更多一点了解，
快乐小鸟是
或者是你想要跟我们分享你对于鸟的观察，跟你觉得这个你有什么看到什么有趣的鸟，或是你对于鸟这些感官当中你是怎么想象的，
对
会不会你会想到说，因为大部分可能就想啊鸟就是会飞或者什么的但是
或叫很吵，
对那但是他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等的 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想象，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的话呢，记得跟我们讲。然后呢，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拜托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我今天有分享了，
对，说我是一只鸟，
我是一只
鸟，
我好老、
哦。好，这是这期节目，希望你听得开心，拜拜，
拜拜。